印巴户籍军事基地，中国人幸灾乐祸。川普敦促俄乌停战，法国、英国、德国、波兰同步向俄罗斯施压。美国高中生未毕业，年薪70,000，而中国就业难。南韩大选，林郑换将，韩德珠宣布参选。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5月10日星期六。在节目开始之前，先来谈一个健康小话题。现在是花粉季节，不少朋友都被过敏搞到有点烦。住在英国的香港朋友 Stephen Wang 分享说，
我和太太都没有三高，但是我们服用健康520的三高代谢补是用来保健的。自从2024年6月开始，一个月后，我们发现花粉症完全消失了。
这款三高代谢补用天然成分帮你调理身体，说不定都可能改善你的花粉症的。想知道多些，可以去 health520.com 看看。下面是详细内容。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军事冲突急剧升温。巴基斯坦军方星期六5月10日表示，在印度当日较早前向他的境内三座空军基地发射导弹之后，巴基斯坦方面已展开报复性军事行动，攻击了几个印度军事设施。这一轮冲突为印巴近30年来最激烈的危机之一。据双方初步估计，自星期三5月7日以来，已有至少48人丧生。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乔杜里中将深夜发电视声明指出，印度出动军机发射空对地导弹，努尔汉基地、穆里德基地和肖尔科特基地均遭到攻击，其中一处位于拉瓦尔品第，邻近首都伊斯兰堡，又称伊斯兰马巴德。另外两个基地则在同印度接壤的巴基斯坦东部旁遮堡省。巴基斯坦军方声称，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大多数导弹，初步评估并未造成空军设施受损。作为回应，巴基斯坦方面随即展开报复性军事行动，并表示已摧毁位于印度北部比亚斯地区的布拉莫斯导弹储存设施，并精准攻击帕坦科特空军基地和乌达姆普尔空军站。另外，巴基斯坦军方仲进一步声称，佢嘅报复性攻击涵盖多处印度同印度控制克扎米尔境内目标，包括 KG Top 旅级指挥部、乌里地区嘅野战补给库、德兰格瓦里炮兵阵地等。巴基斯坦军方表示，这是以牙还牙的反击行动，针对印度军方之前发射导弹的据点进行攻击。对于巴基斯坦方面所讲的攻击目标和袭击情况，印度国防部未发表公开声明。印度方面只是表示，他的部队已经对巴基斯坦军事行动展开反击，其中民众一直在度猜测中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较早前报道，法国一名高级情报官员告诉他们，印度空军一架阵风战斗机遭巴基斯坦击落，这款法国制造先进战机首次在实战中损毁，而网上传出巴基斯坦使用的是中国产的歼十。正因为这样，中国一个经常扮演印度人拍摄搞笑影片的账号发表了一段影片，引发全球的关注。几位演员将块面搽成棕啡色，戴着印度人的头巾，头巾上面绑住飞机模型，采用印度歌曲的旋律，唱的歌词是，我们刚刚买的飞机被打了下来，90多亿就化为乌有了。还挖苦说，买的和敌人的都一样，但是人家就不卖给我们了。这段影片的发表令中国人在印巴冲突中显得幸灾乐祸，有人觉得这个都是中国人的个人行为，不代表中国。希望之星记者综合网络影片发现，在去年的中国国庆日期间，中国所有的中小学生拍摄影片的博主全部都拍摄了天安门睇升旗的影片。在中共严厉管控网络言论的背景下， 会唔会有可能你想发咩片就发咩片呢？会唔会系博主自己话事嘅呢？呢个模仿印度歌舞蹈员发表嘅影片，如果系个人行为，你信唔信呢？观众朋友，如果你觉得中国影片创作者自己话事发咩片系个人意愿，请留言一。如果你觉得中国从上到下都有中共监视，创作者冇自由可言，请留言二。咁讲到呢度，我哋仲要回顾一下呢一次印巴冲突起因。上个月在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发生一宗针对印度教旅客的袭击事件，印度指控这件事由巴基斯坦支持的武装分子策划，并在5月7日首次对巴基斯坦境内据称为激进组织据点的目标发动空袭，引爆新一轮敌对行动。在这个之后，印巴双方已连续几日互相发射导弹和无人机，并在边境地区进行交火和炮击。据印巴双方初步估计，自5月7日以来已有至少48人在交火中丧生，但相关伤亡数字尚未经过独立机构核实。5月9日，美国总统川普公开呼吁普京和泽连斯基结束俄乌战争，并推动在下个星期达成一项30日无条件停火提议。几乎同一时间，法国、英国、德国和波兰四国领袖一起访问乌克兰，展现欧美在乌克兰议题上的一致立场。四国亦共同呼吁俄方尽快同意停火，为和平协议铺路。川普预计星期一将出访沙地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在美国驻基辅大使馆警告未来几日可能发生重大空袭后，有记者问川普想向普京传达什么信息呢？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表示，我对双方都有说话要讲，令这场战争结束吧，令这场愚蠢的战争结束，这个就是我要对他们双方讲的了。5月10日上午，英国首相斯纪贤、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茨和波兰总理图斯克罕见地一起访问了乌克兰。这个是自战争爆发以来，英法德波四国领袖首度一起访问基辅，他们和泽连斯基举行会谈，并在联合声明中呼吁俄罗斯尽快接受30日停火提议。联合声明中说，我们同美国一起呼吁俄罗斯接受这项全面而且无条件的30日停火，为达成公正而且持久的和平谈判创造空间。一名法国外交消息人士表示，若莫斯科拒绝接受，欧美国家可能联手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但这个步骤尚未最终确立。四国领导人亦预计在当地时间上午前往基辅市中心，向乌克兰战争阵亡士兵纪念碑致意。同一日，普京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纪念苏联击败纳粹德国80周年，并同中共党魁习近平等多国领袖共同出席，藉此释放俄罗斯不孤立的信号。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5月9日表示，俄方原则上支持30日停火的构想，但强调需考虑相关细节和差异。德国总理默茨表示，现在个波已经在莫斯科那边，是否展开更长时间的停火，将取决于俄罗斯方面在接下来几日的回应。白宫表示，川普在5月8日和泽连斯基进行了非常良好而且富有成果的通话。川普希望俄乌双方下个星期能够进行一项为期30日的停火建议。在基辅方面，泽连斯基的幕僚长叶尔马克表示，他在5月9日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及其他官员通话，讨论了这项停火协议，作为推动达成和平协议的一环。叶尔马克表示，美方特使魏科夫和海洛格亦参与了会谈，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洛夫亦在场。华尔街日报5月9日报道，17岁学生李奥斯尚未毕业就已经收到年薪68,000美元的烧焊工作邀请，包括每小时24美元时薪、固定的加班费和有薪假期等福利。 而在地球另一边的中国，就出现年轻人挂住纸牌，写住自己要找工作的凄凉画面。随着婴儿潮世代退休，美国面临技术工人短缺，越来越多企业开始积极招募高中生，并同学校合作提供实习和职业训练，令学生能够兼职工作，同时取得学分。非牟利计划 Heavy Metal Summer Experience 提供高中生免费暑期体验课程，涵盖消防、水电等职业技能。 Skills USA 亦举办全国性技能竞赛，吸引几百间企业参与寻找人才。消防课程讲师威廉士表示，今年学校消防班的24名应届毕业生全数获聘，起薪点超过$50,000。在违禁药物和露宿者问题严重的费城 Kensington 长大的吕奥斯下定决心改变人生，现在毕业了。他表示，有时候真是令人无所适从，这间公司想请你，那间公司又想请你。18岁的 Jenny 目前在波士顿的管道和暖通冷气公司 Canistral 工作。他参加这间公司举办的夏令营之后，对管道工程产生兴趣，并在毕业后接受工作邀请。他说，我早就已经建立了这层联系了。另一名18岁学生 Aiden 则被新泽西一间国防承包商取录，并担任潜艇接焊工人，年薪达$75,000。他表示，无需背负学生贷款就能够拥有高薪，令同他同龄的人都觉得非常惊讶。在地球另一边的中国传出一条影片，5月7日，云南昆明市街上一名女子条颈挂住一块纸板找工作，纸板上写着20岁纯种牛马求聘用，接受大小周996，凌晨3点可以到公司加班，24小时候命，35岁后会主动离职回家，并拒绝 N+1，即做满一年补上一个月再加一个月的代通资金。他个人技能很丰富，拍摄剪辑、平面设计都可以，对每个月工作要求亦只是3-4千元。中国的萧条已经到了如此地步，令人唏嘘。南韩保守派国民力量党今日放弃他们的总统候选人金文珠重启提名程序，距离总统大选不到4个星期，前总统韩德珠加入国民力量党，有意挑战目前声势领先的自由派候选人李在明。路透社报道，国民力量党表示，决定放弃提名前劳动部长金文珠参加6月3日大选。自由派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目前在民调中明显领先，有望接替保守派前总统尹锡悦成为下一任领导人。金文珠1个星期前在党代表大会中获选为总统候选人，他拒绝党内安排和韩德珠整合，说自己是经民主程序选出来的唯一合法候选人。金文珠试图阻止国民力量党重启提名程序，但昨日被法院驳回。金文珠阵营表示，国民力量党撤销提名他的决定已违反宪法、党章和任何人的常识。韩德珠在尹锡悦被弹劾期间曾暂代总统一职，上个星期决定参选，今日加入国民力量党。国民力量党希望在国家选举委员会明日正式登记截止之前确立新的候选人。韩德珠说，他长期担任公职是领导国家应对贸易、外交挑战的正确人选。目前韩德珠和金文珠在民调中都远远落后李在明。根据这个月8日公布的全国调查结果，若李在明迎战韩德珠，将以44%支持率胜过韩德珠的34%。若李在明面对金文珠，将以43%支持率压倒金文珠的29%。李在明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的案件，日前被最高法院发回重审，原定15日首次开庭。法院7日决定延期至总统大选后的6月18日，强调审判不会受任何干涉，依法公正审理。 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